关于撒旦，我们还要接着上次补充一点。上次我们讲到撒旦有一个很重要的轨迹，就是曲解圣经。曲解圣经是造成基督徒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撒旦从来都是在那里曲解圣经，断章取义。因为基督徒最信的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歪曲了圣经，结果我们就可能走偏路。撒旦对待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在试探中间特别有一个试探，是撒旦用神的话来试探他，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并且引用了一句主的话。当今异端也好，极端也好，错谬也好，远离中心也好，它基本的问题都出在对真道的认识的问题上，也就是对圣经的不够完全的理解的上面。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读经中间要特别注意的几个原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经解经。那么首先一点，圣经里面有一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根本来说就是神的旨意。神定下旨意，将他自己显明给我们，那么他显明给我们那一部分就都在圣经里记载了。神也从来都是在这里头叫我们知道，他叫我们能够认识的都是我们的头脑，小小有限的头脑所可能掌握的。而撒旦就要歪曲我们对神的认识。总原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计划问题。这个计划就是他的创造和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总原则从头到了就把整个神的话连为一体，在总原则里面来认识神，然后在总原则里面来认识具体的经文，我们就会对经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所讲的道连续讲了这么久，其目的就是把总原则把它分析开来，一条一条的使弟兄姊妹更多的更清楚的掌握。第二条就是关于神的整全性的问题。神是一位完整的神，这句话实在只能说用人的话来说，神是完全的神，神也是完整的神。神在圣经里面把他的完全性和完整性，我们叫它整全性，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没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偏差。第三点，在我们这位完全完整的神告诉我们的事情中间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立的恩典的约。这个核心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保罗讲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理是有多方面的，尤其当我们要认识一位完全的神的时候，真理的方方面面都不可忽视，这是不错的。但是真理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如果偏离了核心，只去在那里捡芝麻，那么最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好，对神的道的认识也好，就偏离了中心，照样会出问题。而这个就当前曲解圣经中间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讲的都对，讲的都在边沿上，我们学了半天没有把中心掌握住，我们只掌握了一些边缘，结果其实远离了神。再有
就是圣经中间有些地方是难解的，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圣经的自我解释性，圣经自己也是圣经，因为只有圣灵解释他自己，他是绝对的权威，他的权威都体现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自我解释，圣经既然没有矛盾，圣经既然是完整完全的，那么解释不好的地方一定有另外的地方来回应他，使他是解释得清清楚楚。最后如果有一个问题我们至今得不到解答，你就放在那，很有可能神不喜欢你知道更多，免得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来妄测，比如灵魂体的功能的分别，到底灵负责哪一部分，魂负责哪一部分，圣经从来没讲过，圣经只讲我们有灵魂体，我们就自己在那里创造延伸，结果就把人又领到了一个错谬的地步。那么讲这些需要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读经，我们确实就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昨天我听说在一个那个小地方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在那服侍他们，20多岁，看了70-80遍圣经，诗篇从头到了150篇都背得下来。他现在觉得自己不够，他还希望能够有机会更深的认识他，认识神的道。我听了以后，我实在是觉得他有这么大的一颗对主爱的心，我们非常惭愧。我们中间不要说70-80遍读了圣经的都已经很少，求神特别怜悯我们。因为在撒旦的攻击中间，我们也讲我们如果没有完全的武装就会失败，而所有的武装中间的第一个武装就是真理的腰带，真理的腰带才能带出其他的头盔也好，护心镜也好，鞋也好，藤牌也好，等等等等，乃至于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圣灵就运用我们里面充满的话去征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更深的去认识神。那么在这撒旦的征战中间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仰望倚靠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与撒旦征战我们才能得胜，我们要跑到基督外去跟撒旦征战，那肯定是被俘虏的。我们孤军作战，脱离大兵团，自己一个人想去取得什么战果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在基督里又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去很好的理解，当然整个都在基督里，我特别提到这三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仰望倚靠我们的主，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注视着他，这件事情是一个操练，每一件事情来了以后我们所想到的，我再苦再难，我再不理解，我都要想神既允许这件事情临到，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的眼睛如果只看人，只看事，只看自己，甚至只看撒旦，我们都会出问题。现在有些弟兄姊妹过分重视撒旦，每件事情都跟撒旦联系起来，不见得。那么过分重视撒旦也有他的问题，一来哎呀这是魔鬼又如何如何了，你不要轻看他，也不要过分的高抬他，而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眼光仰望在我的主身上，你撒旦爱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的眼光在我主那里。昨天我听说一件事，从国外打长途说，有个弟兄今年30多岁，这个为他的婚姻问题非常的着急，祷告了很多年， 至今还没有得到一个结果。最近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女孩子，他就准备买机票去看她。他们家人就劝他说，他现在还不一定信。他说他要是可能信的话，不是挺好吗？他说再说我都祷告了这么多年，主都还没有为我预备，我也要去冲冲锋献献真呢、啊、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在于说，他是不是仰望祝福在身上。这么多年来给他介绍过很多姊妹，哪个他都看不上，到底是他自己看不上，还是说主没给他预备？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待考究。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单单注视在基督身上，我觉得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第二点，我们要把神的真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指引。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用圣经的原则来衡量，而圣经的原则来衡量。弟兄姊妹，并不是说仅仅你从里面提出一句话来，而要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来衡量这件问事情到底是不是主的意思，我该不该做。第三点，效法基督，以主的脚踪为我们的榜样，好好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体会主是怎样说的。这个效法基督内容我们今天也不细讲，因为非常的多，只是说提出来请大家注意。每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想想，要是耶稣基督对这件事情他怎么对待，而这件事情这个想法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从个人、从环境、从这一些方面挪开，使我们注视到基督那去了。那么在基督里实在太宝贵了。当然还有操练，其实操练也是在基督里操练，我们总不能操练到基督以外。要知道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也愿意效法基督，我们也乐意仰望注视，那么这一切都要在操练中间体现出来。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安排好来操练我们。魔鬼攻击是操练我们，打仗没有对象，怎么跟谁打啊？肉体引诱是操练我们。那么这些体现在我们今天遇见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叫我们来操练，增长经验，逐渐逐渐我们的感觉就敏锐了，我们分辨力就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不大容易出错了。最后，如果有条件，有主内的、有经历的、有长者来彼此互相切磋提醒，那么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还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说确实牧者是重要的。耶稣特别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高看一个人，以人的话、以人的书作为标准，就会偏离，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讲。其实弟兄姊妹的交通就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常从弟兄姊妹的交通中间得许多帮助。哎呀，交通中间有一句话出来一下，就让我里面豁然开朗。大家知道这个远志明，他搞了一个神州，很多人都看过。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请问一位肢体，这位肢体比我年轻，信主时间比我短。他说他看了远志明的解说词以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远志明把神装在他的皮带里。大家明白吗？远志明自己有一个生活的框架，有一个哲学的根基，有一个对事物的认识，他就以这个为他认识神的框架，就把神给塞进去，以自己的极其有限来想解释神的无限。 其他的我不讲，我只讲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我说真好，感谢神，弟兄姊妹遇见困难，彼此在主里面提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关于撒旦，我们就补充这一点。下面我们要讲今天所讲的一个重要的题目，我希望今天讲完我们的成圣就结束了。这个题目就是我们的第四个仇敌，肉体。关于肉体，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肉体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表现是什么，以及如何与肉体来征战。肉体是被造的人的属地的那一部分，其实在肉体里面，它是在神造人的时候也就造了人的身体。也可以这样说，当神赋予人一个特殊的位格的时候，这个人就出现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里面都是好的，这个自我里面也有一个倾向性，这个倾向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我的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随着有了我，也就有了倾向。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人与神隔绝，人里面的主导就是神在我里面做主的那一部分没有了，人的灵与神隔绝以后，人就处于一个死的状态中间，这个自我就膨胀起来了。原来是神做主，现在完全就是自我做主，整个人就死在过犯中罪恶中间，这个人就变成了肉体了。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我只得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保罗说我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就是说他虽然是属灵的，但是他的表现像属肉体的，这个肉体也就相当于人的罪性。因为当人高举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来抵挡神的时候，这个里面的这个犯罪的源头就在这里，它可以没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叫它罪性、罪源、原罪都可以，一旦表现出来就变成罪行了。这个肉体里面其实很简单的来说，就不过就是概括成三种欲望而已。约翰一书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说这就是世界。哎，世界和肉体怎么区别？就个人来说是肉体，大家的肉体集合到一起呢就变成世界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人的组合，组合的哪一点上，在人的欲望上可一个共性的表达。今天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神所造的，也是世界的范畴之内，但是我们在狭义的世界上讲，客观的世界是别人的肉体的表现，主观的世界就是我的肉体。对一个不信的人并无区别，对一个信的人就有不同了。我们就说这个肉体是人属地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蒙神拯救赐予新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这个自我的问题，我们这个膨胀起来要满足自我的里面的这个欲望仍然存在的。所以雅各说，我们不要说被谁引诱试探，乃是被我们的私欲引诱试探。我们有私欲，而这个私欲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它可以表达成为什么呢？一个正常的需要、欲望，比如食欲，比如性欲，比如对自我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欲望膨胀起来，就变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存在一直要存在到今天，而我们人哪怕只有一个人活在深山中，你的表现可能很简单，可是这三种情欲是不可能的。包括撒旦，撒旦没有我们的身体，但撒旦有没有罪行呢？他就是一个罪员，他就是一个大罪，他有他的情欲，他有他的骄傲，他有他的整个的一套，只是他没有我们这个身体而已。当然这个肉体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带有了人性的软弱。这人性的软弱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我们逐渐逐渐认识到我们里面是个人的时候，我不过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逐渐逐渐就越来越向神靠近。所以当我们谈到肉体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肉体是错误的生命取向。这个人他以生命的一个错误的方向作为他一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追求属地的事物过于不是神，追求满足自我过于满足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征战就是激烈。圣经上说肉体的欲念与圣灵相争，加拉太书5:17讲了肉体与圣灵相争的时候，它原文应该翻成肉体的欲望，这样的话就更加准确了。一个不信的人，他完全在堕落的状态里面，整个的人性都是败坏的，他不会去追求神，也不想服侍神。一个基督徒他就与他完全不同了，因为基督徒他是属神的，他有主所赐的新的生命，主除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不犯罪的生命以外，主还把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做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做主，来保守我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有力量去胜过肉体。另外一方面，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就把肉体的能力给削弱了，这就是罗马书6:6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这个肉身，我这个罪身就被削弱了，他就不能再做主了。真正做主的是我的新生命里面圣灵与我同在的这一块。于是我们就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得胜的前提，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去胜过这个存在的肉体这一块，也就是这个以自我不住的想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的这种东西，要靠着神恩典一点一点的把它去除。所以我们会过头来讲，肉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不要把它看得过分的高，不是不能胜过，而是能胜过。但是如果我们专注肉体的这一部分，或者说我们专注到自我身上，我们就叫做取悦肉体的事。那么取悦肉体就以神为仇，因为我们不以神为我的中心，而我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的思想、我的视野都在肉体的范围内，我所看的、我所想的都在这一块，我也不聚会，我也不祷告，我也不读经，我天天就在这个世界的环境中间浑浑噩噩的生活。我早上起来上班与大家在一起， 是想不到别的。我看电视打开的时候都是这一派，我的脑子里面充满了这一些问题，结果我就自然而然的常常就演绎上了，我所思所想所要求的都在这一块，结果我们当然就处于一种受弱势状态。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讲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天会离开世界。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以主为中心的地方，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成。今天神叫我们在地上还有这样一个征战的机会，是神莫大的恩典。前不久我在另外一个机会里面讲到世界的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基督的战士。如果我们当了兵一天没打过仗，我们觉得怎么样？一定觉得这玩意儿挺遗憾的，练了操练了很长时间没有机会比划。针对我们一个战场，这个战场就是今天的世界，对外有个世界的敌意，有我们的仇敌魔鬼，对内有我们的肉体，这些征战都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激烈。之所以有意思，我们站在神的这一方面去观察自我，观察社会，观察世界，观察恶者，你就会感觉这场征战是一场我站在我爱我的主面里面去体会我主的无限全能的机会，去认识我主的无限全能的机会。我去征战，我失败了都不怕，我失败就从里面取得了经验，下一次我就更多的去征战。同样的，主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要我们参加，他给我们的机会从来不会叫我们无法胜过。如果无法胜过，一定是我里面还有不足，我还有破口，我又摔了一跤，我又跌倒了，不要紧，我们就再靠着神站起来。感谢神，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靠着主的时候，整个环境还是那样，但是我们已经转向了一个积极，不总是消极的。所以前些日子我跟一个姊妹我们有一点交通的时候，就讲到当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首先说我可不可做，说不可做，因为经常教导我说这件事情做了得罪神。当我觉得不可做的时候，我又想到，哎呀，我的朋友对我的要求，我的亲人对我的要求，我的儿女对我的要求，我的事业对我的要求，我如果不做，我真是够紧张的，够艰难的，我怎么面对这些人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啊？他们会不会恨我呀，远离我呀？甚至有人说，这样一来我不但不能为主做见证，我反而就能远离了。于是我们说不可做的时候，我们是一方面坚定的为主原步向前走，另外一方面我也就有许多的挂虑。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当我说不可做的时候，我就是荣耀神，那么就不一样了。我不可做，他不满意我，但是他就会想，这个人为什么不做？以他的那种处事的观念，认为这件事情是完全可做的时候，这个人既然不做，其实就让他闻见了一股属天的倾向。所以从第一个方面，我们去做陶主喜悦的事情；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做主不喜悦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弟兄面对吃肉，我不去请客，不去送礼，不做这一切，我挨你的骂，我甚至没拿到三子，我很沮丧。这个最后公司经理请我走人，这是一方面；从另外一方面，我在这里做完了我当过的官，在这里我为主的缘故我发了官，感谢神，神今天把我放在这里， 是为了叫我荣耀他，不是叫我一定要取得属世的成功。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三千人悔改，司提反被圣灵充满，结果就打死他。圣灵充满我们，可能吸引那个人归向他，是比较简单的。圣灵充满也可以造成仇敌的极大的胜算，你就采取这样的措施。像我们的小姊妹在新疆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说我非常软弱，都从圣灵充满我。因为我们交通的时候，我就说姊妹啊，你这样的一种状况，你都不愿意自己走，必须清楚什么意思，还不是圣灵充满吗？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早跑回来了。看，但是为了按我们的主，我就在这里站着。我很软弱，但是我站着，感谢神。当我们认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神的缘故做的一切是今生的福分。而当我们有，当我们自从信了他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征战，做了一个对肉体的极其残忍的决定，就是与你一较量。好像过去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还不错，但是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当我与我的妻子结合的时候，我必然要对那个人采取一个断然拒绝、一刀两断的措施，我不可能二者兼得。这是个比方，残忍吗？对那个人很残忍，对不起，从今以后我们的关系顶多是个朋友的关系、认识关系，不可以越过一点点，到此为止。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你妻子的爱，对你妻子的忠实所做的极其正确的决定，我们已经守护基督了，我们已经被他的爱吸引，他为我死、为我舍命流血，换取了我在神面前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与我的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能够跟世界联合吗？我还能跟撒旦联合吗？我还能跟肉体联合吗？所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当他成为基督徒的那天起，他不管知道和不知道，已经投入了这场征战。这个征战是个非常自然的、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神为爱我们的缘故给我们的机会。感谢神，当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在地上当怎样活，我在地上当怎样活，神给我的机会，我怎么活活得好啊。在与罪的交锋中间，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基督是得胜。我可能还会跌倒，我可能还有软弱，可能还有失败，可能还会犯罪，因为我的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意味什么呢？第一点，宣布死刑；第二点，正在执行；第三点，尚未死透；第四点，还有力量在挣扎。是这样的吧？基督已经宣布了世界是死刑的，你的死刑采取了行动，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旧人，我这个旧人里面就有我的肉体，是这样吧？钉上了，不但宣判了死刑，而且实际钉上了。奇妙的就是钉十字架的人不会当时就死，他要熬几天，熬至少几个小时。这个过程中间他甘不甘心啊？他不甘心。他能下来吗？不能下来。他知道自己会死吗？肯定知道。愿不愿意死啊？不愿意。于是有挣扎，但是不要紧，挣扎归挣扎， 死还是要死，逐渐逐渐一点一点死透。所以十字架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当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规律告诉你。若有人要跟从我，我们这些人是已经跟从主了，所以这句话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就当舍己。原文是反对自己，反对自我，反对肉体，要反对，要跟他针锋相对，毫不屈服。一个恶念来的时候，一个欲望来的时候，我们要鉴定一下这个欲望是什么问题。一个想法来的时候，我们要想合不合乎主的原则。我要反对我自己，哪怕这个东西如何的引诱我，我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身边。第二呢，背起十字架。我们主赐给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要背起来。什么叫背呀？就是你一分钟都不离开他，他一分钟都离不开你。这个背，当然我相信也就盯得上头，你不离开他，他不离开你，您就想离开也离开不了了。而且要甘心，耶稣要我们甘心跟从，跟从十字架起的作用就是要钉死我们，要揭发我们，要暴露我们，要显出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之所在，也靠神的恩典，在神的话里来制服他。所以请大家要记住，钉死罪性是灵命成长中最核心的问题，或者说钉死肉体是灵命成长中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其实这个罪的来源就是罪性，就是肉体，就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敌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不定死，罪就出不去。反过来说，钉死那个罪性又表现在具体拒绝这个罪，是这样的吧？不然这个罪性就变成空的了。罪性表达在他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心性的骄傲中间，它体现出来了。当我拒绝这个罪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那个根本上头下功夫，这就是与非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因为非基督徒他在外面来完成自己，得用自我的力量去制服自己的某些方面的不道德的东西而已了，但是自我还在那里，以自己来对付自己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见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像保罗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感谢主，这个美好的仗就是指着以自我开战，以世界开战，以魔鬼开战，而以世界魔鬼肉体的三位一体中间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自我，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关键。如果这个肉体被钉死了，那么外面的引诱对我来说就不起作用了，撒旦也不能够对我产生什么作用了。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重要的话需要我们大家来体会，请大家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名。非常深刻的一段话。保罗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像，在他的心目中间最神圣的、最高级的、最值得夸的，就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这一段就在把加拉太书最后总结讲的，讲一个靠主是靠行为的问题。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怎么讲？当我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在哪一点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是在十字架上的。我与基督同死了，当我信他的时候，我就与他同死了。这样死，我把自己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于是我就活过来了，我才与他同活了。当十字架使我的旧人死，使我的新人活的时候，就我这个活的我来说，世界死了，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神的儿子的生命就不犯罪。是什么意思？世界引诱不动我，我里面这个全新的人，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神圣洁的样式，在我里面，世界对我来说没有用，我是个活的，他是个死的了，他没有用了，他就死了，而我也看他，他的情欲对我来说根本无作用，我看肉体的情欲是死的，眼目的情欲是死的，心生的骄傲是死的，固然我今天可能是大公司的大总裁，我的生活可以很享受，是吧？我的眼目可以看很多美妙的事情，听很好的音乐，我的地位很高，但我看这些东西死的，可不可以做到？那单一里大概比大公司的大总裁要高得多了吧，李斯天要比他们都高得多了吧。但是这些死了，我继续在取用，是为了荣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主今天放我在这个地位上，是为了叫我高举他的名。感谢主，这些东西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是他死了，我是活的。第二句话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这个爱世界的那个我，我这个喜欢肉体情欲的我，我这个对眼目情欲进行骄傲感兴趣的我死了，我的这个灵魂死了，你世界再活再有力气再有本事再能引诱，总不能引诱死人吧。世界是活的，我是死的，我是活的，世界是死的，听我活着，世界一切对听我而言都是死的。世界活着，这个喜欢世界的旧我已经死了，所以他从两个方面讲清楚一个道理。然后第十五节也非常可爱，受割礼不受割礼是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信道的人。什么意思？信道的人从里面新的生命里面效法基督的榜样，听出新生命的性格的人，一个表现受割礼，外面受割礼有什么用？受割礼能证明你死灵啊，受割礼能见证你是属基督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很深刻的意思，就是这个外面的某些东西不能够见证你们受灵的生命。你是什么牧者，你是什么大仆人，没有用， 神看的是你是不是信道的人，不看那些。所以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嫁给他们。什么此理啊？就这个道理，这个原则，这个总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做成的这一切，使我们做新造的人的这个原则。保罗最后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你搅扰我没有用，我死了，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耶稣基督有什么印记啊？耶稣基督的印记就是他的钉痕，就是他的枪伤，就是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永远带着的。所以有一天多马说，我非用手摸他手上的钉痕，直到太阳上的肋旁，我就不信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说，请摸，请看。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属灵属天的身体还要有这些印记，因为十字架是永永远远的，在天上，在神的宝座前，约翰看见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是羔羊受过伤，是被杀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因为他，将来我们在天上还是靠着他。我身上有了耶稣基督的印记，我要抹掉吗？弟兄姊妹，我愿意抹掉这么光荣的印记在我身上，万事皆如粪土。所以